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安排，一起来查考有关于《使徒行传》当中的信息。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30课，也就是最后一堂课了。我把这堂课的课题呢，定为《行传与教会增长》。也就是说，这一课呢，我们要来探讨《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与教会增长之间的关系，或者透过在《使徒行传》当中的查考，我们就今日的教会的增长来作为对比，或者作为一个思考。因为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呢，确实在福音的广传上面，在教会的增长上面，大大的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工。那么同样的，今天呢，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值得来学习，来效法。首先呢，我们看讲义的第一点，我们就值的增长来探讨。在值的增长方面呢，我们知道教会不只要有量的增长，也要有值的增长。那么量的方面呢，我们会摆在第二点，我们先谈值的方面。因为在教会当中呢，量一增加，我们就立刻要想到这个内涵有没有因为量的增加而变质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好比说呢，我们原来的浓缩果汁啊，它的量不改变的情况之下，我兑的这个开水呢越多，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果汁在兑水的过程当中浓度相对就降低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兑水的过程当中呢，就减少了这个果汁的含有的纯度，也就是百分比的比例会降低。那么这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可以去体验的，在教会里面属灵的光景可不可以也是这个样子呢？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不是就这几个信徒，然后呢把量增加以后，发现来的人都是只是外表上面的所谓的信耶稣，或是想要进入到教会得好处，而并不是真正要委身。那量增加了，但值的方面相对的是降低，不仅仅降低，连本质都会改变，那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就会完全遭到破坏。所以呢，对果汁你还说没关系，只是口味的深浅轻重而已，但是在信仰当中这是不可以的。在教会开始的第一个世纪初代教会，我们看到因为布道的果效，所以人数增加了。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数增加来的信徒要不要训练，要不要教导呢？当然是要的。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7节到47节，我们看到他们把人带进了教会，但是他们要做些什么事呢？他们要领受神的话，必须呢要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之间要有团契，要拨饼，要纪念主，并且呢凡物公用。使徒行传记载着这些信徒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不是说他们只在那里吃饭，这个吃饭就是一个团契，这个吃饭就是一个聚会，这个吃饭就是一个分享交流，甚至呢也包含了祷告在这当中。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了教会的量增加的时候，人数增加了，但同样的呢，在追寻这个属灵生命上面也不可以忽略。第二小点，我们来看值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信徒必须是重生得救。信徒不是加入一个会员俱乐部，信徒不是加入一个协会或是一个机构团体，信徒是必须要重生得救。我再说，是要认罪悔改的。 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希望有人愿意来教会参加聚会，我们就很开心了。是，我们感谢主，有人呢原本是抵挡神的，现在愿意呢来到教会来坐一坐，都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呢，我们不是把人找到教会来使人数增加而已，我们期盼的是每一个来到神家里面的人是能够得救，是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那么值得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呢？不仅仅得救，不是在那里等着上天堂，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就很悲哀了。每一个信徒都在那里等上天堂，等死啊？不是的，从来不是说要等着死了上天堂，这样的信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一个悲哀，而且呢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知道信徒重生得救之后是要过得胜的生活，要经历神更丰富的恩典。所以呢，值得要求第二个讲到，信徒是有属灵追求的，不只是个人与神关系上的追求，也包含了整个教会群体跟神关系上的追求。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一个人他是追求属神的一个同在的时候，他会去影响别人。像巴拿巴就带着保罗，不仅仅他带着保罗，连整个安提阿的教会都被翻转过来。所以门徒被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这就是当时整个教会团体的一个见证，在灵性上的一个追求当中，生命得到改变，周遭的人呢也对这个群体会有不同的认知。那么这是值得方面的改变，值得方面的见证。第三呢，肢体间要彼此相爱。其实在值得方面改变的过程当中呢，有美好的见证，最明显的就是彼此相爱。主耶稣也曾经告诉门徒，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能够看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基督徒相处在一起，因为彼此相爱，无私的爱才能够显出主的爱在我们当中。否则每一个群体都会很自私的，因为人的罪性，每一个团体都会很自我的。但是基督徒的团体不应该是一般的团体，它应该是一个属神的，是一个有爱的团体。也因此我们看到值得方面的要求，就是在信徒的相聚当中能够彼此相爱，互相的关怀。还有这个群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在值得方面是热心传福音的。没有一个人在领受到好处之后会憋在心里不告诉任何人。人其实还有一个特性，除了自私这些罪性以外，人另外有一个特性很有意思的，当你遭遇到一些什么好的事情或是美事的时候，你会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好比说你到一家餐馆去吃了那家餐点之后，你会发觉非常好吃或者价廉物美，你就会想去跟别人去讲说某某餐厅价廉物美。那对我们来讲，很可能你没有捞到任何的好处。为什么？因为这家餐厅不会因为你帮他去讲了给你所谓的佣金啊或是酬劳，因为你不是在有这个佣金酬劳的前提之下去传讲，你反而就是自然的本能的说，哎呀，这家餐厅真的是物美价廉，你就去告诉你周遭的亲朋好友，也鼓励他们或甚至建议他们推荐他们去到那家餐厅。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叫做分享，好的美的事物我们会去跟别人分享，何况是信耶稣这么美好的事。那么因此呢，值得方面我们第四个要求就是热心的传福音。因为领受了那么美好的救恩，你当然就会热心的去传扬。最后这个值得要求是强调与主的关系，包含了敬拜赞美以及领圣餐纪念主。刚才的经文我们已经说到了，是一起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或在殿里或在家中，在那里纪念主，在那里领圣餐。那么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不是人的团体，是我们有人与人的聚集，但不是只有人的团体，因为我们还有神在我们当中。当信徒相聚当中呢，常常纪念主，常常有主的同在，这个生命的感染就会不一样。否则啊，因为人与人之间相处久了以后会疲的，会疲倦的，会疲乏的，会感觉到说老是我们这些人在一起，那又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来更新，最后你会发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团体，本来是啊 好在一起的，是彼此之间互相关怀照应的。但是日子一久以后呢，一个是人的私心产生，还有一个就觉得说好朋友老是腻在一起也没什么益处，也没什么乐趣了。所以呢，这个人当中就会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情发生。那在教会里面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会因为新鲜感减少了，或是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分裂。我们应该呢是有主的爱继续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更新，所以呢要强调与主的关系。否则我们真的会发现，有些时候不管团契也好，教会也好，处久了以后渐渐就陌生起来了，渐渐就疏远了，因为觉得太耗时耗费功夫了。如果是这样想，那当然就是因为没有主的爱在当中。想想看，如果有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每一次的见面，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分享都有更新的话，你就不会显得枯燥了，你就不会觉得它太疲累了，因为啊，我们被更新了。好，这是质的方面的要求。再来第三点，提到有三方面的追求。第一个是知识，第二个是感情，第三个是经历。当信徒在质的增长方面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有清楚的一个方向跟目标，不是说只要大家好在一起就可以了，这个有点情绪上的，这是有，是在三方面里面其中一个感情。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知识上面的追求。所谓的知识上面的追求是什么呢？是神的话语。因为呢，我们要遵守圣经上面神的教导，就像使徒行传说的，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呢，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当中，这感情的部分因为我们谈多了，我就先不提了。但是我们要强调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认识，我们要明白，甚至不懂的地方呢，因为人数增长了，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多讨论一下有关于神话语方面的一个认知或是一个吸收。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人信主信了很久一段日子，竟然整本圣经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查考过或去研读过，只是听到的时候翻一翻，甚至有的时候要翻几章几节或哪一卷书的时候手忙脚乱。这就是我们要在质的方面，在知识方面要追求。那么第二，我们讲到感情的部分，当然不用再多提了，就讲到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关怀。第三个呢，我们讲到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在信仰当中，你跟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复活的主，你跟这位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没有经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都是别人的见证，自己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每次遇到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讲的话都不知道是主题重点在哪里，就是说你来信耶稣就对了，信耶稣什么样好怎么样好。那你自己的生命呢，有没有与主相遇呢？这很重要。常常我们要经历不断的更新，而这个经历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在苦难当中有时候会学到的。有的时候在顺境里面，我们当然可以存着感恩的心，但是有一大部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更是那么明显的，就是什么样的经历？在苦难当中经历到神。因为顺境的时候大家都有，没信主的人他也有顺境，那因此你在顺境当中又是赚钱，又是发财，又是啊购物，又是买房的这些东西，那外邦人没信主的人他们也一样是有啊。所以我们不是要谈那些经历，那些经历当然很好，神祝福我们，可是有的时候反而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倚靠神能够度过，在患难在病痛当中，在被逼迫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这个经历不仅仅是对别人来讲是一个分享，对我们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所以这三方面的完全的追求是可以达到比较健康而成熟的生命。否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单向的，或是有点偏离某一个方向，那不是说不好，那叫做还不够完美。好，第四点我们来看天国观。教会不限于一栋建筑物或是一个聚会点，信徒在信仰的数值追求上呢，是需要不断的发展，不是在单一的一个地点或是说这个教堂的建筑物上面。如果我们的眼光老是看重在某一个点上面来讲，那我们的天国观点太弱，而且呢太狭隘了。我们要看到是整个的神的国度的观念，普天下奉主名聚集的地方 都是神的家，都是教会，这样的观点才是健康的，才是正确的。好，再来我们看讲义的第二大点，讲到量的增长。在《使徒行传》当中，多处的经文提到量的增长，好比说二章四十一节、二章四十七节、四章四节、六章一节、六章七节、二十一章二十节，诸如此类的经文呢，其实所要叙述的就是讲到得救的人不断的进到教会里面，而这些人之所以愿意信主，都是因为有见证出现了，有传讲福音的事发生了，这样子情况之下自然就收割了。更重要就是在这个收割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人是听到了救恩，不是只是说加入某一个团体。所以在这里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要把人带进教会，但是不是让他参与一个活动，参与一个聚会。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布道会的形态会比较温馨一点，或是比较呢能够贴近群众的生活，我们可能用的是音乐会，我们也可能办一些生活讲座，甚至呢有一些是夫妻的一些探讨营会。但是呢，这不表示说我们就搞活动而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人带进教会，是让他们清楚知道蒙恩得救是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量的增长当中呢，其实不要忘记了前面我们讲的质的方面的重要。另外呢，我们看量的增长呢，是群体布道会的一个策略用法。像彼得他第一次讲到就是三千人能够受洗归主，第二次更不要讲了，是五千个人受洗加入教会。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一个大庭广众当中呢，有机会传讲福音。但是这也要看当时的环境跟整个国家社会的背景，因为有的地方是可以这样做，有的地方是不适合这样做。有的地方呢，也要做的过程当中，你要看当时的环境。好比说，有的在自己的本家本族里面呢，有一些家族的聚会，那人数不管多少，都是我们整个的是一个封闭起来的。某某家族在这个团拜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是一个家族性的。我们可以在其中分享我们个人对基督徒信仰的体验，或是生活上的见证。你不是到外头去招兵买马、敲锣打鼓去那边喊叫，而是在封闭式的自己的家人当中、家族里面谈一谈你自己的经历。这个一般来讲不会造成对别人的一种伤害，或是对别人的一种勉强，因为呢，这是家族大家说说谈谈。就像保罗去到了雅典，这些人他们是说说听听，但是保罗也最起码按着他们所拜的那卫士之神这个话题，也稍微表达他的信仰。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会有果效，有的时候会没有人愿意接受，甚至有可能会逼迫产生，但是重点就是有群体布道的一个手法在里面。这是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可以看到的，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那么当然第三点提出来的是生活布道，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不要等到另外的一个时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可以将你的生活表达出来。别人不一定要听到你说怎么样叫做信耶稣，而是别人看到我们在信耶稣的生命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好比说圣经当中就提到了当时的信徒们，他们聚集在一起赞美神，就得众民的喜爱，而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是生活当中引领人来归向主的，他们的生命吸引了人来认识主，来信靠主。接着第四小点讲到不断的布道，不断的增长。据估计呢，初代的教会当时门徒们在那里传讲福音增长的人数，我们可以从几个数据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提到，当时是120个人在等候圣灵的降临。我们说传统的讲法，在马可楼上他们等候圣灵，他们在那里聚集。所以呢，在第一章我们看到有120个人，这是一个数目啊，这路加写的，有120人在那里做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吩咐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呢，他们祷告，当然他们也选立了替补犹大使徒职分的这个马提亚。那么第一个数据叫做120个人。那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的41节，就看到 彼得传福音带领了3000人信主，所以这个不只是倍数增加了。如果以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是算120人的话，那么当圣灵降临五旬节那时候，彼得布道有3000人信主，这个增长的倍数将近了250倍，这个人数增长的非常的迅速。但是呢，接着在4章4节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再次讲到又翻了一倍，5000人信耶稣。如果原先呢是3120人，现在呢是加添了5000人，是原来数字的再翻了一倍多，那总数加起来还不到10000呢。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增长又另外的翻了一倍呢？在使徒行传21章20节经文中间提到说，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假如这个多少万呢，这个万是以万为计算单位，至少不是10000，至少应该是20000，对不对？那么在20000人以上，犹太教会的增长率呢就变成了是从120人增长到20000，这是100倍的增长。好，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不要太专注于数字上，我们需要量的增长，但是我们更要看重值的增长，当然还有其他方面要增长的。课程在这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实，就是教会不断的在增长。那么在教会的增长当中，不仅仅质要增长，量要增长，其实呢还有组织上也要增长。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讲义第3点，讲到组织上的增长。首先呢，这不是指行政组织，而是指一般性的建立分堂或职堂出去。好比说基督徒四散到各地，他们就建立了新的教会。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神的心意。当他们通通留在耶路撒冷，在那里聚集而不肯出去的时候，逼迫一临到，他们就四散，四散的时候福音也带出去了。好，所以一再在这我要提醒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情况之下才不得已去做职堂或是做布道的工作，而是在我们处于一种健康的值跟量都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组织上好像一个生命的细胞，它不断的能够扩张，能够分殖出去，这是组织上的增长，不是只有人，不是只有职，而是呢生命力的扩张。第二个呢，就是由现代教会增长之父这个称呼的马盖维牧师呢，他认为要向全世界传福音，必须要在社会不同的层面建立有见证、有能力的不断增长的教会。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有跟自己的族群在一起服侍，或者一起来这个来敬拜神，而是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各个层面不同的层面的人都是需要福音，都要去传福音。好比说在农村的他们这些信徒到了城里面，他们打工那就变成民工了，所以形态又不一样了。城里面呢有知识分子的，有工商企业的，有其他的国营企业的，不同的背景的，他们都需要福音。那么按着他们的需要，我们在组织上面要配合，以至于让这个聚会呢可以机动的调整，并且呢让救恩能够在当中传得清楚，说得明白，而且彼此之间有美好的互动。再来第三，另外我们看到教会增长专家韦拿他认为说，建立新教会虽然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呢还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我们要竭尽心力的去做。不要说哎呀传福音很花钱，所以我们省着点。传福音再怎么样花钱，灵魂的得救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在属天的光景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一个人灵魂的得救呢，不是用钱可以来计算的。所以呢，不要 过于的节省人力物力，保留实力，说哎呀，我们在本地的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相爱就好，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组织上面要增长，要付代价。再来第四个小点，说使徒行传十六章开始，福音开始越过了中东，进到欧洲，在这个加拉太啊、美西亚、马其顿、意大利、亚盖亚等地，新的教会纷纷被建立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每到一处都是需要福音传到那里，因为呢，如果没有福音在那里，就是福音未及之地，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福音已经传到那里了，可是如果没有果效的话，我们仍然需要再加把劲，要更多的再付代价，在那里继续的做开垦，做植堂的工作。因为呢，我们不能说已经有人做过失败了，所以呢我们就放弃了。没有，福音呢这个传递是前仆后继的。想想看，当年欧美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岂不是困难重重吗？但是呢，他们前仆后继，福音呢终究在我们中国传开了。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在组织上面我们要增长，生命力要再加强。最后第四点提到的是连贯的增长，这增长不是单一的、个别的，或是一小部分，或是一个时间，是连续性的。这是指的布道要在更远的地方，或是福音未及的群体当中来做布道。当我们这边发展之后，要往下走，一直到地极。什么叫做地极呢？其实地球是圆的，绕一圈回来就是在我们身旁了。所以整个的福音事工没有说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就可以休息，就可以停止的。在教会差派宣教士上面，我们说要往更远的地方建立信主的群体，这是一个连贯的增长。好比说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看到了，当时他们出去传福音不是只在自己本家本族的附近，他们是要到远方去，而且是向异文化异族的人来传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被差派出去了，但是他原先呢仍然留在犹太人的群体当中来工作，先到会堂去，先去找犹太人。但是这样子一个服事呢是他的本心，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灵就予以干涉，而且呢最后还指引他往欧洲去，有马其顿的呼声出现，免得他老在这个犹太人的社群当中在传福音。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要连贯的，要延伸出去的。另外我们看保罗去到罗马，在那里留了两年传讲神的道，这整个使徒行传第28章后面就提到了当时的一些果效。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地方教会要为普世归主的工作是负上责任，付上代价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地方教会对大使命的遵行，本地布道和海外布道都是要兼顾的。还有呢，对象，我们布道的对象是普天下的万民，也特别是指着这个福音未及的群体。所以呢，我们要更多的关心在我们周遭以外的人。我们周遭当然要传福音，但是在周遭以外的呢，直到地极都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或许我们亲自去，或者我们差派人去，或者我们透过其他的传播媒体向他们传福音。那么最后在课程结束的当中呢，我们再次强调使徒行传当中呢有许多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灵、苦难、神迹奇事、见证布道、领袖训练和教会增长种种的讯息以及经历。但是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现在每个教会都应该要关注和努力的，不是说我们查考了使徒行传只有在当时发生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同样经历使徒行传当中的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课程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生